当我们伤到身体的时候会怎么样？哎呀，为什么你会喊呢？喊出来对减轻疼痛有帮助吗？待会告诉你。当你感觉到热的时候会怎么样？体会一下，你呼出来的这口气是冷的，而且你能够感觉得到身体有丝丝清凉的感觉。当你感觉到冷的时候呢，吹出来这口气是暖的，而且你能够马上察觉到身体温热的感觉，是不是很有意思？其实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当你感觉到痛苦难过的时候，你会哭，哭出来之后会感觉舒服一点，心里面有什么结好像就打开了。所以下次当你看到别人哭的时候，你不要说不要哭不要哭，你要让他尽量把心里面的难过释放出来，抑郁一直在心里面就会沉积。这就是我们古人总结的经验，是最古老最自然的声音疗法。它们并不是宗教玄幻的东西，只是佛家道家它都有运用声音去达到养生的目的。那除了佛家道家气功之类的，国家体育总局它也有这方面的倡导，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可以找到六字诀吐纳养生法的相关推荐。而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热呼冷吹也是六字诀的其中两根字，用呼字对着热，用吹字对着寒。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很早就有音律跟人体关系的记载，在春秋时期的管子地缘篇中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运用数学运算的方法去获得五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音乐史上非常著名的三分损益法。那这五音就是宫商角徵羽。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就提出了五音疗疾的理论。五脏有声，声各有音，声音相合则无病。黄帝内经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把这五音跟人体的五脏还有五志相结合起来，这五志就是喜怒忧思恐。金匮真言论篇中说，宫属土，通于脾；商属金，通于肺；角属木，通于肝；支属火，通于心；鱼属水，通于肾。由于五音通五行，对五脏起到不同的影响，所以史记乐书上说，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我们再来看药字的构成，繁体的药字是音乐的乐字加上一个草字头，这是一个会引字，从字面就可以看出来古人是怎么样看待音乐的。黄帝内经素问举通论篇中说，百病生于气而止于音。那意思就是说，疾病是由脏腑之气跟情绪之气导致的，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进行调理。所以声音它不只是影响到我们的耳朵，它影响到我们的经络、穴位、脉轮各个部位。那这些都是古人的说法，现代科学是怎么说呢？有证明吗？在片头提出一个问题，喊疼能够缓解疼痛吗？答案是的。新加坡有一项研究证明，人受伤的时候喊疼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缓解疼痛的。这项研究报告收录在国际知名的医学学术期刊 Journal of Pain 上面。这个研究对几十名的志愿者进行测试，观察他们能够将手放在冰冷的水里面多长时间。在第一次的试验中，这些志愿者被允许在感到疼痛的时候喊哎呦，而在之后的试验中呢是禁止发声的，但是可以做不同的动作。结果显示，在被允许大喊大叫的时候，忍受痛苦的时间是最长的，这就证明喊疼对身体来说是一种止痛剂。现代科学证明，声音是一种振动，是一种物理能量。当声音的振动跟人体内部生理振动相吻合的时候，就会和人体组织细胞发生和谐共振的现象，产生生理的共鸣，从而会影响人的心率、呼吸。日本的江本胜博士他们做过一个试验，他的团队观察了世界各地的水结晶，他们发现水的形状是不一样的。记得最强大脑上面有一个选手，他很厉害，他能够通过肉眼去观察到水的不一样。那江本胜博士他们发现自然的健康的水会 会产生像雪花一样的结构景象，而被污染的水的形状就像泥浆一样。而声音是可以改变这些形状的，和谐的声音以及一些音乐，像古典音乐之类的，可以使污水产生像雪花一样的形状。我们的人体有 70% 都是水构成的，声音在水中的传递速度比在空气中要快4倍，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很好的声音共振器。当某种特定的声音跟我们的身体产生和谐共振的时候，就能够对我们的身体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比如有些音乐歌曲会让你感觉到很悲伤很难过，而有些音乐会让你感觉到很放松很愉悦。所以声音它可以影响或者改变你的情绪。那是不是说要快乐的话就要听欢快的音乐呢？不一定的。比如当一个人失恋或者受到什么打击很悲伤的时候，这个时候欢快的语境愉快的音乐对他完全产生不了共鸣，因为这不是他内心所需要的频率。这个时候应该让他听一些忧郁的悲伤的歌曲，去激发起他内心的情绪体验，让他去把不开心的情绪释放出来。只有当他把这些不好的情绪发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在内心才能够产生一种积极的力量。这个时候再逐渐用一些积极的音乐去支持强化他内心积极的力量，这样才能够帮他走出困境。所以声音的应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那说到复杂，就莫过于佛家跟道家对声音的运用。他们很早就发现声音的共振具有神奇的效果。那除了在催眠禅话中我介绍过的六字诀之外，还有很神奇的咒子咒语。催眠禅话这个专辑是付费的，但是六字诀发音这一块是免费的。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大家现在很多人都忽略了它的读音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这一块应该是要大力去推广的。说到这个神秘的咒子啊，用现代科学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咒语就是通过有声的或者无声的带动语去震动我们的器官和血脉，从而去发挥调整生命的节奏和宇宙谐振的一个本能。南怀瑾老师在讲道家跟密宗的这本书上是这样说咒语的：难道音声的本身真正具有神秘的作用吗？事实上这是真的。中国气功科学委员会的主席谢宏章教授说，咒语具有物理性能，它能够产生次声波助长功能。在网上看到一个资料，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曾经用声谱分析仪对六字诀进行测试，他们发现多种吐音都含有3到6赫兹的次声振动。我们的嗓子正常发出来的声音是65到11000赫兹之间，那么此声它是一个频率很低的特殊音，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能够传播很长的距离，然后穿透力很强。我们知道海里面有些鱼它对风暴就特别敏感，每当有大风浪来临之前，那些鱼它就会显得非常的急躁，它们能够预感到风暴即将来临。那么科学家呢对这种现象研究之后发现，远处的风暴引起的次声波可以跟这类动物的感觉器官产生一种共振。所以六字诀跟咒语是可以用现代科学去解释的。南怀瑾老师在他的著作中曾经反复说到的一个咒语就是六字大明咒。那因为这个读音很重要，所以我找来了西藏喇嘛尊者的一个发音示范，听一下。
Om Mani Padme Hum。
六字大明咒跟六字养生诀一样，一字一音，每一个字对应人体不同的部位，从上到下层次分明。那其中第一个字嗡音要特别注意，它是咒语的基本音，很多咒语的第一个字都是嗡音。为什么呢？因为嗡字它是宇宙万有前之元音，宇宙最根本的频率就是嗡音。南怀瑾老师也有说过这个字的发音，那这个字呢它不读嗡，它是读嗡，它是一个开口的喉音，通过喉咙的震动带上鼻音冲上脑部，打通脑部的气脉，它就像一个打钟一样嗡。 是一个头部的发音，当我们拉长这个嗡音的时候，你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头部的震动，嗡。所以咒语跟六字诀一样，不是泛泛而念，而是有一定的方法。当然重要的是声音与意的结合。那今天只是就声音部分做一个小小的探讨，希望能够让你对声音的力量有所认识。